圣经，我们先读第一处《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我们先读这一节好不好？
我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宗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使徒约翰他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他就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那意思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当你信了主耶稣以后，你可以不犯罪，你可以不说谎话，你可以不发脾气，这个就是我们可以不犯罪。那么基督徒是不是可以不犯罪呢？主耶稣也说过这样的话。你看，我们来读一处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节读到十一节，十节读到十一节。
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主耶稣对他讲，从此不要怎么样再犯罪了。那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你遇见主耶稣，你得救了，就像这个妇人，你就从此可以怎么样不犯罪了，可以吗？主说的是从可以从此不犯罪了，你相信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但是很多传道人没有把这个真理来告诉弟兄姊妹，就是你信了主耶稣以后，你就可以不犯罪了。那么刚刚我们读的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使徒约翰怎么讲？他说，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怎么样不犯罪。后面有一句话，你若有人犯罪，好不好？所以这是两回事情。第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你就可以不犯罪了。为什么缘故？为什么能够犯罪？我们曾经说过，第一个，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个人里面住了一个罪，好吧，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或者我们再把圣经读一读，好不好？请你读罗马书的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我们从十四节开始读，读到第二十节，十四节读到二十节，罗马书第七章，还没找到，他们还没找到。第七章，十四节到二十节，好吧？找到了哈，我们好，请你读。
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因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好了，每一个人的里面都做了一个罪，不信主耶稣的人里面也做了一个罪，信主耶稣的基督徒里面也有一个罪。 而且我的肉体是卖给罪了。你的肉体是什么？你的肉体就包括你的眼睛是肉体。眼睛什么叫卖给罪呢？你看眼睛就喜欢看什么？看那个不该看的东西，好不好？你现在的青年天天手里面就拿一个什么东西啊？ iPhone， 对不对？走到哪里都是 iPhone， 对不对？在家里看什么？电视，好不好？iPhone 里面也有电视，好不好？所以有的青年你就看到这看了颈椎已经出问题了，好不好？颈椎出问题了，他一天就是那个方向，就是那个方向，颈椎就出问题了。好，所以这个我们就会看见一件事情，我里面做了一个罪，我的肉体又是卖给罪了。什么叫做卖给罪？罪是我的主人，我的肉体是他的仆人，他要我做什么我就要去做。所以我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好不好？罗马书第七章是保罗写他自己的经历，保罗也有这个情况，立志为善由得他，行出来由不得他。孩子不听话，想不想打他？想不想骂他？好了，你控制得了自己吗？控制不了，好不好？为什么？因为你里面做了一个罪。好了，所以你肉体又是卖给罪了，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但是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真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从此不要再犯罪。可不可以不犯罪？可以。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里面你信主耶稣的时候，你就有一个永生进来了，有一个永生进来了。你看我们再读读约翰一书，我们来读第五章，第十三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三节。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好了，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永生。什么叫永生？就是这个永远的生命。你记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
永生。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主耶稣的时候，神的生命就进来了，你里面就有永生了。这个永生是不犯罪的，永生是不会犯罪的，因为是神的生命，怎么会犯罪呢？所以神就把永生赐给我们。这个永生就是神的生命，就有神的性情。所以你要犯罪你就觉得不平安。两夫妻吵了架以后，你如果是基督徒，你会后悔，哎呀，刚刚那句话我该不该说，我不该吵啊。你看这个就是你里面有永生了，有神的生命了。同时我们每个人里面也住了圣灵也住了圣灵。那我们来读一处圣经，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
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刚刚我们说因信就得到永生，这里又说因信就得到什么？圣灵。因此我们基督徒里面不但有神的生命，还有神的圣灵在我里面。这两个在罗马书里面就叫做生命圣灵的律了，好不好？它就是一个力量在我们里面，就能够对抗你的罪。罪有一个力量， 我们里头做了一个罪，但是生命圣灵的律就是一个力量。好，那我们再读读罗马书，我们来读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生命圣灵的律就是刚刚我们说的，你信了主耶稣，永生就进来了，圣灵就住进来了，这一个是在里面是一个律，律就是一个力量，能够使我胜过什么罪和死的律。罪的律刚刚讲了，我里头住了一个罪，一般人把它叫做罪性，好不好？好，那么我的肉体又是卖给罪了，所以我不犯罪还不行，我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想做好做不好，想不发脾气就要发脾气，想不骂人就要骂人，想不恨人就要恨人，想不贪心要贪心，怎么办？好了，现在我里面有一个生命圣灵的律进来了，能够胜过它，这个都叫真理，客观的真理是这样，但是我们主观的经历怎么能够胜过这一个？好了，现在我们要读读约翰一书的，再回到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六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六节，
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
好，这个不只是真理，这个就是经历了，好不好？这是使徒约翰的一个经历，他怎么讲，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今天一个基督徒你可以犯罪，为什么？你里面有个罪性，做了一个罪，你的肉体是卖给罪了，所以你可以犯罪的，你也能犯罪的，但是主耶稣叫我们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基督徒又是可以不犯罪的。那我怎么能不犯罪呢？刚刚我们讲的一个真理就是，你里面有生命圣灵的律在你里面，好像这一个对我们来讲真理，我的经历又是怎么样呢？啊，这里就说到要住在主里面，下面特别有两句话很重要的，凡犯罪的，就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控制不了你的脾气你要发脾气，你控制不了自己你要说谎话，你控制不了自己你要骄傲，要表扬你自己，这一个就是未曾看见他，他是主耶稣。什么叫未曾看见？这个翻译的不好，那我把这个看见两个字我在黑板上写一下，用中文写一下，这个看见，未曾看见他这两个字，在中文的如果翻译的好一点应该是这个字，叫做注视，英文呢就是 gaze， 不是看见啊，在希腊文应该把它翻成 gaze， 注视。我们中文把它，什么叫做注视？也就是说，你的眼睛每一天在看什么，眼睛在看什么，这个叫做注视。当然我们一个人一心不可二用，对不对？你说你在开汽车，这里又听电话，这个叫一心二用，很危险，是吧？警察看见你就要罚款了，好不好？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这里说的注视是指说属灵的眼睛一直看着基督啊，一直看着基督，属灵的眼睛看着基督，这是我们的经历。什么叫属灵的眼睛 一直看见基督。那么，有一个弟兄，我曾经说过，就是余成华弟兄，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眼科医生。那么我们这里有他的书，翻译的书，比方说《馨香的墨药》，《老人是苏林格言》，还有他自己写的书《与神同行》。他就亲自说过，因为他是眼科医生啊，他要做眼睛手术的时候，用的那个刀是特别的小，很小很小，眼科的刀。外科医生开肚子用的刀就是很大的一个刀，比他大得多。所以一个外科医生给一个病人开肚子，多拉了一个公分没有问题，缝起来就完了。可是眼睛不行啊，眼睛也多了0.1公分，可能就瞎了。所以他说，我每一次给一个病人做眼做手术的时候，我也思想是注意的，很仔细的，就在那里做。但是还有一点，他说我的里面没有离开主，这个叫做眼睛注视的他。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经历。一个人要不犯罪，你的眼睛里面的眼睛一定不离开主。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你不离开主。有一个弟兄是老师，教授吧，教书。他说我在黑板上，在给学生讲书，黑板上写东西的时候，我一边讲一边写，但是我里面没有离开主的同在，就是里面还在注视主。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好，所以这个经历就是使徒约翰的这个经历，就是说到眼睛未曾看见他，不是看见，是你如果你的眼睛注视主，你就不会犯罪。因此我们基督徒，有人也问过我，蒋弟兄，基督徒可不可以打麻将？圣经上没有说，你把圣经找出来。他问我哪里说基督徒不可以打麻将，不错，圣经没有这句话，不可以打麻将。我说圣经上没有说不可以打麻将，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去打麻将的时候，你先祷告，你说主啊，现在三缺一，我要打麻将了。你给主讲，这个就是你的眼睛要注视他，你给他讲。有的人又问，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我说你要抽烟的时候，你也先向主祷告，主啊，我要抽烟了。这就叫眼睛注视主。你要给孩子发脾气的时候，要打孩子骂孩子的时候，你也先眼睛看见主，也给主说，主啊，我要发脾气了，我要打他了，我要骂他了，你先向主祷告。这个叫做注视主。我们还要读一处旧约的圣经，请我们来读诗篇123篇。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您举目，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
好了，旧约有这样的经历，那就是说我们的眼睛怎么样，使女的眼睛一定看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就看耶和华我们的神。这是旧约。今天新约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约翰一书，你的眼睛未曾看见他，就是你没有注视他。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 有的人说我天天工作很忙，不错，你忙工作，可是你在忙工作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的眼睛可以看见神？你不要忘记主，主啊，我现在正在忙工作，你里面不要忘记跟主说话，好不好？你开汽车的时候，你手在开，你里面也对主说话，主啊，我的心，我的眼睛来看你。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一个经历，那就是说，我外面可以做很多的事，但是我的里面，我一定看见主的，就是注目在主的身上。如果我们是这样一个经历，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看见你不会犯罪。试探来了，你就向主祷告，主啊，现在试探来了，我的眼睛要看你。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一个基督徒的经历。我们就，你如果注视主，你回到主的面前去，你就会看见主就给你力量，能够胜过一切的罪，能够胜过一切罪。如果你不回到主的面前去，你的眼睛没有注视主，你就凭自己去做，那一定是失败的。这就是我们的经历。因此在希伯来书里面第四章就告诉我们，叫做灵和魂是可以分开的。现在我们来读读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十二节。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好，你看这个十二节，神的道，那个道原文不是道，原文是话，神的话是活泼的，原文不是活泼，原文是有力量的，神的话就给你力量的，有力量的，是有功效的，比一些良人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我们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经历里面，灵和魂是可以分开的。什么叫做灵和魂分开的？我在用我的魂的时候，用我的思想、感情、意志的时候，我的灵不会离开主，这就分开了，同时都有功效。我的魂，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在工作，我在思想一件事情，我在上班，就是说刚刚余胜华医生他在给病人开刀，要用聚精会神的用思想感情意识，同时他里面没有离开主，那就是灵和神中间仍然在工作。不能说我用了魂的时候我的灵就不用了，灵仍然在用，所以灵跟魂是可以分开的，这里告诉我们。所以现在有很多传道人对于灵和魂的分开，他就认为灵就是魂，魂就是灵，他没有说灵和魂可以分开，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是可以分开的。分开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每一天你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你都可以不离开主，你里面是一定注视着主的，你聚会可以注视主，你祷告可以注视主，你读圣经可以注视主，你在做日常工作的时候，请你千万记得你也能够眼睛注视着主，这就是我们的经历。圣经里告诉我们经历，如果你一直是眼睛注视着主，你可以不犯罪了，如果你不注视主，你还能够犯罪。 还能犯罪。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约翰一书的啊，刚刚我们读的那里就说到，就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后面还有一句话，就是未曾认识他。未曾认识他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没有认识他，他是全能者。你没有认识他，他能够使你不犯罪。啊，这就是我们的认识。一个要看见他，看见就是注视着他，然后你就能认识他。啊，这就是我们经历上来讲。刚刚我们说的有两个律，那叫客观的真理。真理是说我里面有圣灵生命的律，可以胜过罪和死的律，这是客观的真理。但我们主观的经历，那就是说你有没有注视，随时随地的注视他。因为现在世界上的东西是我们要看的注视的东西太多了。啊，刚刚我是举了一个例，比方说现在青年人都喜欢用 iPhone， 对不对？天天都是带一个在手上，随时注视它。那么也有的人他天天注视的是肉体的东西，世界的东西。世界很多东西是我们很会去注视它的，世界的名誉地位我们会注视它，马门钱财我们很注视它，啊，所以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情，啊，或者我们把这个再读一读好不好？约翰一书的第二章，15节读到17节。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一个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真今生的骄傲。如果一个基督徒你天天活在这个里面，你的眼睛就不会去注视主了，就不会去注视主。如果你注视主，你的眼睛就不在这个方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你就不会注视这个了。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能够不犯罪，那就是说你眼睛要注视得住。我们说的眼睛是里面的眼睛，啊，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就讲，里面的眼睛如果黑暗，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啊，所以我们的经历里面要经过这一个。因此弟兄姊妹，我们还在主面前应该有一个祷告。如果你想过一个注视主的生活，你在主面前要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怎么祷告呢？就是把你自己奉献给主。今天讲得救的人很多，但是讲奉献的人很少。我说的奉献不是钱的奉献哈，是把你的身体要奉献给主。那就是罗马书十二章讲，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所以你要回去，你在主面前祷告，主啊，我要靠我自己，不犯罪是不可能的，不发脾气是不可能的，不说谎话是不可能的，主啊，我现在把我自己奉献给你，求你来管理我。我记得在我青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尼托森弟兄在带领，就讲到基督徒神会管教，好不好？当时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应该有一个祷告， 主啊，如果我不听话，就求你管教我。所以我们青年的时候，我们的确是这样在主面前祷告过，十七八岁，主啊，如果我今天不听你的话，就去请你打管教我。怎么管教？你就打我吧，求主打。因为这一打，让主来打哈，不是人来打，让主来打，主会借着环境来管教你。后来我记得大概二十几岁，后来我碰见尼托森一个同工，他就问我，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是就学了一个祷告，就是主啊，求你来管教我，你来打我。他说主打了你几次啊？我说他现在还没有打过。为什么？你越让主打的时候，主反而不会打你。你看见没有？你愿意主打你的时候，主反而不会打你。为什么？主就知道你遇见事的时候，你的眼睛会看见他，好不好？当你注目他的时候，你就不会犯罪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有一个祷告，就是把你自己奉献给主。你就像主说，我如果不听话，就求你来管教我。你愿意接受他的管教。当一个孩子愿意接受爸爸妈妈管教的时候，爸爸妈妈的脾气就没有那么大了，对不对？好不好？所以主不会轻易的来打我们，主不会轻易打我们。这就是你和主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和主的关系，这个关系是爱的关系。你愿意他来管教你，所以把自己完全献给主，这个就是使徒约翰他的经历，就是这个经历。保罗也是这样的经历。你们记得保罗身上有一根刺，记不记得？他向主祷告了几次啊？三次。主没有把刺拿去，主反而给他一句话，说我的恩典是在人的软弱上怎么显得完全，好不好？好不好？显得完全。所以以后保罗不再祷告了，不再说主啊，那个刺又来了，不然这个刺刺一次有好处，一次你就不敢骄傲了，对不对？也保罗得的启示太大了，所以神一定要摆一个刺在他身上，就是一次他就知道，哎呀，我刚刚又骄傲了，好不好？弟兄姊妹，因此我们感谢主，我们在主的面前眼睛一定是注视主，好不好？这个是最重要，我们的经历。好，我想我就先交通到这里，如果我没有说清楚，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现在提出来，好不好？
所以我不是我对圣经的理解问题，刚才蒋弟兄提到余春华老弟兄，哎呀，我心里一直在难受。余春华老弟兄是个非常好的老弟兄，敬爱神，服侍主，服侍教会，他是一个很好的眼科医生，他一方面开家庭诊所，一方面在上海市南阳医院眼科工作，同时他参与教会的服侍。当时1940年代，上海地方教会就是尼托森老弟兄领头，几个好弟兄、好姊妹都是很爱主的弟兄姊妹，大家同心合意建造了一个地方教会的礼拜堂，就建在上海市南阳路旁边，有个岔路叫哈东路。哈东路后来解放以后改成同仁路，那些在教会里非常好的弟兄姊妹们，佛事主佛事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好多他们家就住在同仁路一个巷子里，叫文德里。哎呀，余春华老弟兄因为 同时要行医，所以他自己有家里的房子。那一批老弟兄老姊妹真好啊，真有爱心啊。就拿余春华老弟兄来说，他家庭正疏离，我那个时候只有十多岁，不到二十岁，因为我从小失去了父母，我堂哥堂嫂外母要吞吃我的口粮，我那个时候小，我的口粮就是靠少量的，还有一点祠堂地主，还有三家的房租，不算自己住的，叫他们吞吃，抢我的口，这等于是我的口粮。我眼睛有病呀，看不清呀，看病没有钱呀。后来蒋弟兄认识的，我跟我同镇的一个很爱我的教会里的老姊妹叫张明珍大姐，还有周新义老弟兄，蒋弟兄认识的。周新义老弟兄也跟随弥陀僧老弟兄的，就带我到余春华老弟兄家里，有一次到他家里去看眼睛，检查眼睛，当时眼睛好像是近视眼，咱们记不清了，他就不收我钱，就让我回了。后来我稍微年龄大一些，到南阳医院眼科去看眼睛，那是要做手术，白内障，就是余春华老弟兄给我在医院里做手术，也不收钱，这是对我个人。那么当然对其他有困苦的病人穷人啊，都照顾他，无论是家庭里看还是到医院里看。那么在教会里面是很好的佛事组的一位好老弟兄，这么好的一位弟兄，教会里也是有那么好的好几位老弟兄老姊妹，都好得很。可是这一天我那个时候我已经从护士学校毕业了，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工作的时候，我正在上班，大门口的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说大门口有人来看你，我就下去，我的朋友就告诉我，昨天夜里突然记半夜里把我们教会里那些好老弟兄好老姊妹都抓去监狱了，抓了好像说是骂狗，抓去，其中就有余春华老弟兄。哎呀，又隔了几天，又是说门诊大门口给我来电话，我也是上班，我到楼下去一看，又告诉个坏消息，说我昨天夜里在红人医院，上夜班，在急诊室上夜班，突然公安局来几个警察，还有两个人提了一个担架，那个担架在急诊室门口停下来的时候，那个病人睁开眼睛一看就眯眼了，我一看就是余春华老弟兄，其中就是抓了八个人里头的一个。就在一两天当中，余春华老弟兄就死了，不死了。不过我们相信，虽然遭遇那么不幸，但是我们相信他现在在主那里好得无比的。我们将来也要离开这个世界，这个肉体总要归土的，但是我们的灵魂将来到主那里去，我们会看到余春华老弟兄。感谢。
好，因为今天我们主要交通的是说到，要回到眼睛注视，要注视。 主耶稣。那么因为提到那个余振华的见证，所以金老姊妹呢就补充了一下，他在上海那个时候解放初期吧，那九几年，那是有一个运动，那个是有一个运动，好不好？运动，就叫肃清反革命运动，所以在这个运动中间，就把这一些人，就作为反革命把他递补了，好不好？教会的负责人，这个是，他就回忆当时的情况，就包括了余振华老弟兄在里面，好不好？感谢主吧，我们相信这都有主的美意在里头，好不好？有主的美意，因为我们从大陆来的人，大概都经过了这一些的。
我再说一遍，请弟兄姊妹允许我再交通一遍。我跟蒋弟兄是同年的，现在都是89岁。我是一粒无用，光来享受。你听，叫蒋弟兄跟我大不一样。蒋弟兄年轻的时候，20岁以前就跟随弥陀僧老弟兄学习圣经。
这个金老姊妹，这个就不讲了，个人就不讲，他们弟兄姊妹都知道。
我说一点的几分钟，蒋弟兄20岁以前，因为跟弥陀僧老弟兄学习圣经呀，哎呀，也是大苦难。我就说一点点。蒋弟兄因为学圣经跟弥陀僧老弟兄，就被关监狱1年啊，冤枉嘛，冤枉啊！
好，你说吧，澄清。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你要发脾气的时候，你要注视这个主，然后呢，你可能就会不发脾气。可有人那脾气要发脾气的时候，你还来不及注视，那怎么办呢？
好，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约翰一书第3章那里是说，他说，凡犯罪的，是未曾注视他。你是犯了罪以后，你才来看自己错了，对不对？犯罪以前可不可以先注视他呢？好了，
对，总得戒点。
这个就是要有一个经历了，好不好？一个经历就是先要注视他，所以我们要学一个功课。你看，我们对于青年人，我们都是给他们说，包括我就觉得说，小孩子。你家里如果有小孩子，几岁的小孩子，你从小就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天天晚上他，你就教他祷告，几岁都可以啊，3岁4岁都可以，你教他每天晚上要说几句话，主耶稣，你告诉他，我今天晚上要睡觉了，我今天可能没有听爸爸妈妈的话，我哪些事情错了，主啊，求你赦免我。你就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教他说，天天教他说，他就成习惯了，他就会到主的面前来祷告了。有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也要教他祷告，我们可以轮流祷告，也教他说。所以我知道现在有的弟兄姊妹的孩子7、8岁了，能够祷告的，歇饭祷告，为什么？先教他你怎么说法，最后说完了以后，祷告完了要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了，他都成了习惯了。那么再大一点，你就要教他，每天早晨你在起床以前，你睡醒了，思想一活动，眼睛一睁开，就先向主说话，好不好？你就要他自己向主祷告。每一天他成了一个习惯了，这个就是说注视主，不是在犯罪的时候我才注视，我没有犯罪，我天天都在注视，早晨起来就在注视，白天我也在注视，随时我都在注视，就是回到里面去，对主讲，你走路也可以啊， 你比方说现在我们聚完会了，有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走路去天车站，你在走路的时候你思想愿不愿意注视主啊，愿意主你就给主说，主啊，我现在往天车站走去了，求你与我同在，都没忘记主了。如果你成了这么一个习惯了，在你要发脾气的时候之前，主就会提醒你了，好不好？主就会提醒你了啊，这就是我们的经历。我曾经跟弟兄姊妹做过一个我自己的见证吧，那就是说，我再简单说一下，好不好？我在香港的时候，我跟我的姊妹住在一起，我们的自来水龙头坏了，我跟你们讲过吧？哦，没知道哈。我们厨房的自来水龙头坏了，什么坏了？自来水龙头啊，下面有个橡皮圈，你要一关了，那个橡皮圈就压紧了嘛，就不漏水了。但是我们那个橡皮圈用的年龄太久了，所以现在就有些坏了，所以就关不紧。我们每一次一关了水以后，它还在滴，所以一定要有很大的力量，用一下力量，好，就可以不滴了。他也知道，我也知道，所以每一次我们两个用了水以后啊，都要把它拧紧一下，就不滴水了。有一天呢，他在家里，我也在家里，我用了水，我大概没有拧了一下，水就在滴了。所以我的姊妹就看见了，就把我喊了，她说你过来，你过来。我说什么事？是不是你刚刚用了水啊？我说是我用了。你没有灌好吧？我说是。哎呀，我说刚刚没有灌好。他说怪不得这个月的水费多了100块钱。他这个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你浪费了嘛，喊你每一次要灌好你不灌好，所以你看今天我就把你抓住了吧。好了，我听了以后我不服气啊，我就有点不服气了。我说平常你没有关好，我没有喊你来看，我帮你关了就是了，对不对？今天我没有关好，你正好在家里碰见了，你要喊我来看，看了以后呢，100块钱算到我的头上。有没有气？有啊。想不想说话了？想。我就想说一句什么话了，我说下一次如果我碰见了你没有关好水，我不给你关了，等你下了班回来喊你看了才关，这个月的水费就是你负责任。你懂这个意思吗？弟兄姊妹，我这个思想是什么思想啊？报复的思想吧。基督徒能够这样做吗？感谢主，就是我还没有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里面就不平安了，好不好？长青姊妹啊，这就不是发了脾气以后来后悔，我里面就不平安，就觉得你不应该讲这句话，不应该讲。我就想要吞下去，好难过，很不容易把这句话吞下去。你看我们在家庭里夫妻之间总要把理由讲清楚吧，丈夫总要把丈夫的事情说清楚，妻子要说妻子，两个说，如果说不好两边就吵起来了，就闹起来，有的时候还当作孩子在那里吵架，这是绝对错误的，好不好？在这个时候感谢主，我里面就提醒我了，好，提醒我什么？这就叫注视主了，好不好？所以感谢主，我就不讲话了，好像我吃了一点，这个不讲话呢要吞下去很难，就是 我把这个苦果就吃下去，好像我就承认了，这个100块钱是我浪费的，对不对？那我不说清楚不行吗？感谢主。在这个时候啊，我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说了，撒旦会做一个工作，撒旦有诡计的。这个时候撒旦就在里面提醒我了，怎么提醒？你是丈夫，你是头啊，他你的妻子怎么能够反对头啊，对不对？你看这个是撒旦的东西来了啊。弟兄姊妹，在家庭里面撒旦一定有工作，所以我们每一天要有一个祷告，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叫我们主祷文里面说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什么凶恶啊。那么雅各书的第4章17节又讲了，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该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抵挡魔鬼。所以你看又跟我说了，你是丈夫啊，我就可以说这是圣经的话，好了啊，我是丈夫，你应该顺服我， 我说头啊，能不能够这样讲？不能讲了，弟兄姊妹，感谢主，主就把我保守了过去了，好像我在人的面前低了一等了，失了面子了，但是感谢主，我在主的面前得胜了。今天我们要看在主的面前做一个得胜者，不是在人的面前来顾一个面子，人的面子可以不要，那是属地的东西。刚刚约翰一书的第二章，世界里面有一个东西，它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个就叫今生的骄傲，好不好？要顾什么面子？主耶稣钉十字架顾面子没有啊？没有啊，好不好？啊，人家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犹太人王，你就下来吧。主耶稣有没有能力下来？当然有啊，但是他不顾面子，好不好？啊，所以基督徒我们不求今生的骄傲，好不好？面子没有不要紧，但是只要我做一个得胜者，我能够荣耀主的名就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打倒的。所以这个叫眼睛要注视基督，好不好？
但是您吞下去这个苦果，吞完了以后，是不是心里很难受啊？
啊，感谢主，当时的确是难受，但是一过了以后，一想到主的话了，就不难受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主告诉我们嘛，什么叫做背十字架，好不好？
不，我的意思是说，就您当时难受以后，如果能过段很快就不难受了，那当然没事儿。但是每次要是都吞下去以后就都特别难受的话，就对身体也不太好。
不，这里就这里有一个问题了。如果你的眼睛是注视主了，主就会给你力量，好不好？你就绝对不会难受了，也身体也不会不好了。我又给你举一个见证，好不好？我被关到监狱去的第一天，关到监狱去的第一天，那个时候，给我第一碗饭，第一碗饭，那个时候犯人呢，就是他可以盛的就是一碗饭，那个饭里面我曾经说过，很多的谷子、败子，还有小石沙子都在里面。我吃的时候就把一粒一粒拿出来，不吃完不习惯嘛，第一天嘛，关了监狱。可是那个犯人的组长就说，你不能拿出来，这是农民给你吃的，你必须吃下去。难不难过？难过。对身体好不好？不好。每一餐你就必须吃下去，吃到后来我喉咙就卡血了。为什么卡血了？以前那些东西吃下去卡不卡血？卡血了。在这个时候我就向主祷告了，我说主啊，我觉得我是为着信你的缘故，为着传福音的缘故，我今天走到这里来了，好像你怎么不祝福我，好不好？哎，神就主耶稣，神就给我一句话，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有一句话，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这就是注视主，神的话就来了，有福了，好不好？好了，我吃这个饭有福了，我就跟主说，我不怕卡血了，我有福了。感谢主，从那以后我就不卡血了。
但是啊，我意思是说，是这是没办法，因为你已经进来了，那您就得吃这饭了。
对
对，那说也不行。可是要跟姊妹来说呢，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换一种方式？比如说他这么说您这100块钱的事儿。那要是我就可能就说，其实你理解错了。有的时候你不关，你没关紧的时候，我还替你关，只不过我没说，所以你不能把100块钱算在我的头上。就是说这句话是不是应该说出来？
好，感谢主，神会说，我不要自己说，好不好？以后他自己就发现了，好不好？哎，神会说，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学习眼睛看主，主会做。圣经里有一句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不为自己伸冤啊。曾经啊有一句话，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这是罗马书十二章，不要为自己伸冤，有这句话吧？
就是我的意思，说能不能换一种方式，要不然你总吞下 图我的话，对身体是
不不会不会的，不会的，因为你有主了，你就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了。第二个主就会做工了，所以保罗说得很清楚，当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神就做工了。你不顺服了，神就不做工。你一顺服，神就做工。感谢主，那神就把一切都做了，比你做的还美满，好不好？这是我们的经历啊，这是基督徒做一个得胜基督徒的经历，就是这样过来的，好吧？
蒋伯，我想
啊，
如果一个像我这样新基督徒，刚受浸没多久，可是十几年的、二十几年的基督徒，他做那些事情，我想想，我从前觉得没办法忍，现在我觉得，哎呀，算了算了。可是那为什么主让我看到这些？我现在想，我昨天晚上想，哦，主让我看到这些，就是我不要做这样的事，对其他的基督徒。可是我觉得我刚受浸没多久，那十几年、二十几年，有时候我想，如果都这样的话，我觉得好像信心就比较弱，没有什么信心。
对，好。我想这个信心，也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约翰一书，这里说了一个，就是是没有看见他，第一句话，第二个没有认识他，好不好？我们的信心不够，就是我们对主的认识还不够。当我们对主认识够了的时候，我们就相信一件事情，万事都互相效力，一切的事都有神的安排。特别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有一句话，三十一节有一句话，神为这个那里告诉我们，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好吧？那么另外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也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没想到的。神就比我们看得更清楚，好不好？我们看的是暂时的，神看的是永远的，将来的神都看清楚，好不好？所以我们就有信心的交给他，让他来管理。
可是我常常是这样觉得，可能是我误解，我是觉得这就像上学一样，你一年级的肯定就不如十年级的知识多，但是我刚刚受浸半年，然后十几年的做那样的事情，我常常就想，如果我十几年都这样的话，那这不是我，就我看到，我说怎么还会这样呢？
不会的，
后来者居上，后来者走到前面了。
感谢主，是因为我昨天突然间想到，我想我从前的时候就说，哎呀，基督徒如果这样的话，十年二十年都这样，我还要成为基督徒干嘛？但是我昨天在那想，我这两天也不太舒服，就想啊，主让我看到这么多的事情，我现在也没有什么抱怨，就是常常就不愿意来教会。有的时候，但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我就想，哦，主让我看到这么多，那就是说我以后不要学这些人做这样的事情，去对别人，不管是基督徒也好，还是不是基督徒也好。但是就场景的问题，其实我不是他那么深刻，但是我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对，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不断的长进的。
哦，
我们说一年级二年级不是知识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好不好？
对，
生命长大了，你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了，好不好？
对，
所以一个孩子很小他弄不清楚的，但是慢慢长大他就清楚了。当然基督徒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完全的，好不好？保罗也说他没有完全，好不好？他说我不是已经完全了，好不好？
对，
我乃是竭力追求。所以我们不把任何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标准，好不好？我们只有一个标准标杆，就是主耶稣。所以保罗说向着标杆自保，那就是主耶稣，没有第二个标准，好不好？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不高举人。所以有的教会是高举某某人、某某传道人、某某神学博士，我们不高举，我们只有一个，就是主耶稣。腓立比教会只有一个，就是高举主的名，好不好？好，那你看，
好，
啊，感谢主，
感谢主。
那么你祷告的时候要为你们这个
啊，
这个下面的祷告，好不好？